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喜乐，我是音如。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让我们继续来分享王大伟夫妇的生命故事。王大伟夫妇在台湾新北市板桥福州浸信会担任传道人，平常的生活除了忙碌教会的各样传福音的工作之外，他们也是基督教根生团契的长期志工，进到监狱里面关怀受刑人。还记得王大伟传道说，以前被邀请做志工，帮忙联络安排牧师到监狱的行程表，自己呢没有受过什么神学的装备造就，也不会讲道，那就带着一把吉他可以弹唱诗歌，鼓励这些身处在监狱里的朋友，讲道就交给这些牧师去讲。这人的计划呢赶不上变化，原本可以进到监狱里讲信息的牧师们都太忙碌了，常常时间到了却不能来，让王大伟开始踏上了传道的路。甚至呢，为了要去监狱服事，王大伟放下了原本在各方面条件都很不错的工作。在这个漫长的服事过程里面，他也见证了许多受刑人在帮助关怀之下生命改变，给他的家庭带来了正向的改变和祝福。上帝对我们总是有比我们所想象的跟计划的还要更好更全备的计划，超乎我们的所求所想。王大伟夫妇如何在监狱当中关怀这些受刑人，或者说收容人呢？当他们站在这样的一群人面前，他们有什么样深刻的体会呢？也许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实际的走进这样的圈子里面，也没有实际的走到这些受刑人的身边，但是我希望透过今天云彩飞扬的生命故事，让我们多一点的了解监狱的关怀工作，也让我们再一次听听王大伟夫妇的生命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让我们继续来分享王大伟夫妇的生命故事。大伟哥，惠美姐，当时候你们两个夫妻进到监狱里面，你们所面对的是哪一种的受刑人呢？
我们去过几个监狱哈，我们最早是在花莲的自强外役监狱，那个是在花莲光复乡这一边。那自强外役监狱是一个外役监，外役监就是其实里面的我们讲受刑人就是现在我们所谓的收容人了啊。这些收容人是可以跟着那种戒护科的一些主管一起出去送东西，去耕作，去外面透气的，去外面走动，做一些劳力的工作的。
所以是指说他们可能在监狱当中的表现是比较好的，
对对对对，
是不是才有这样的待遇？
对，我刚开始是接触这样的监狱，然后后来才接触到一些其他的花莲监狱、花莲看守所，然后这些监狱才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受刑人，他们有一些不同的，比如说吸毒、贩毒，比如说偷窃，比如说很多很多不同形态的就出现了。
在花莲那个时候，您开始了监狱的事工，但是后来你又从花莲搬回到台北，为什么呢？
这个也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在花莲这个服侍一段时间之后，其实就觉得自己有很多地方不足， 真的你没有做服侍的时候，你真的觉得说好像你都会，当你做服侍觉得哎呀，好像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觉得自己好烂啊，觉得自己很，我们台语叫骂卡，就是就好像真的都不行，然后心里就有一种渴望，就是我希望多学一点东西。就在这个过程里面，花莲马太安教会的陈云安牧师，他就告诉说啊，有一个什么机会可以到印尼去，去那边有一个学校叫伯特利敬拜赞美学校啊，你们可以到那边去做什么怎么做什么训练，大概有一个月，这一个月是完全住在那边吃在那边然后在那边训练，那你们愿不愿意去？我心里想，你跟我开什么玩笑，我身上半毛钱都没有，你叫我去那个地方，我当然没有这样跟牧师讲了。那牧师说，那你们回去祷告看看，一个礼拜之后再来告诉我。我们就真的祷告，祷告以后里面有一句话，就是你们就去，不要想那么多，就去。好了，那我就回头告诉牧师，我说我祷告以后是这个感动。那牧师说好，那我帮你们报名。可是问题还没有解决啊，我说不是报名就完了，我说牧师不是报名就完了，那钱呢？我说我没有钱了。牧师笑一笑对我说，大卫你放心，教会有一笔钱。我说教会为什么愿意帮我出？他说不是，不是教会的钱，那是一个专款，那个专款是曾经这个印尼这个学校曾经有一个叫杨东宝牧师的，他来到台湾做了好几天的布道会，有一些奉献，就是有一些奉献给这个杨牧师的钱，这个杨牧师转奉献到教会，他希望教会成立一个专款，就是将来有人要去印尼受训的可以用这笔专款。哇，我听了都眼泪快掉下来，我说我没有钱，但是为什么神又预备好这个专款，然后我们夫妻都可以免费去，就在那边一个月。那一个月时间回来以后，我们就突然整个心就又打开了，这是让我们完全想象不到的事情。回来之后我们要到台北服侍，这件事情是在我们第二次从印尼，我们有两次去印尼，第二次的第二年去印尼回来以后，我的太太跟我讲，她的以前的老板说要找我。我说你们老板找我干嘛？啊，原来他们老板知道我有业务的能力，然后需要有一个业务的人才能够在全台湾帮他做产品的促销。那我心里想说，主，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现在已经在服侍了，我们的老板是你啊，那你要我们怎么做？突然就有一种感动，我跟神祷告说，好，那不然这样子，我们去跟这个老板谈，因为我们现在在服侍啊，我们现在在监所有一些等于是陪伴，然后辅导一些收容人，那这样好了，我回台北我也一样要进到监所，那么我就跟这个老板说，如果你同意一个礼拜有两天的时间让我到监所去服侍，不用来公司上班，一个礼拜有两天到监所服侍，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心里就知道上帝是你要我回来的。我心里打算的很好啊，我心里打算说根本不可能，世界上有哪一个老板愿意这样干？有了，可能是一些协会的老板，一些真的基督教协会的老板。没想到那个老板一口答应，好，你就来我公司上班。然后我就想说，好，真的是这样子吗？因为我跟神的祷告是这样，那事情就这样发生。所以因此我们又从花莲又再搬到台北过来，我们就这样来到台北啊。刚开始跟这个老板配合工作一个月以后，突然这个老板说，大伟，你可不可以把你去监狱的时间改到礼拜六礼拜天啊？我就跟他讲，我说老板啊，其实监狱礼拜六礼拜天也是放假，一般职工不能进去的。那后来我回去祷告，我祷告跟神讲，如果老板真是这样，我就知道主你可能要我离开这个公司。第二天我就回头跟那个老板讲，我说不好意思，因为监所的服侍不可能是礼拜六礼拜天，所以我们配合的事情就到今天为止。我就很大胆了，可是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从花莲到台北一样是经济不稳定的状态，可是我居然很有勇气的告诉这个老板说，我们的配合就到此为止，接下来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我还是要去烦恼，可是我居然比之前在花莲平静太多了，就是心里面那种平安，我知道上帝不是跟我开玩笑， 上帝把我从那边带回台北，一定有他的意思。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知道上帝仍然要做事情，仍然要做事情。因此我就跟神说，我愿意，如果是你是借着这样子的方式叫我来台北，我也来台北了，接下来怎么做，仍然的是那一句话，我的恩典够你们用。因此我们从监狱服事一直到我从花莲到台北，整整有七年的时间，有七年的时间完全是扣掉那一个月有薪水，完全是信心的服事。我没有任何的机构做背后的支持，没有教会做背后的支持，完全就是靠神吃饭，应该讲说靠神吃饭。就是很妙，当我们最缺乏的时候，神就亲手供应。其中有一个小故事，那个小故事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钱，我就跟我太太常常自己就是在跪下来祷告，说我们没有钱怎么办。因为小孩子要注册了，准备开始学要注册了，我们是两个孩子，两个孩子当然有两份的注册费用，然后第二天学校就要注册要缴费了，我们就跪下来祷告说，主啊，如果你不给我们钱，这两个孩子我注册仍然表送出去，但是我没有办法缴钱，我交在你的手上了。那一天晚上我们就跪下来祷告，那一天晚上刚好有一个聚会，当我们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区牧，那个太太我们也叫师母了，然后他就我们一到聚会的那个地点，那个师母就把惠美我太太就带到旁边去，我也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也没有跟我讲。结果后来我太太回来的时候手上拿了一包东西，他说那个区牧的太太带我到提款机旁边，他就把那个提款卡放进去，钞票就啦啦啦啦啦出来，他说里面大概有3万块，然后就拿给我，只讲了一句话，他我知道你的孩子需要注册。我说奇怪，谁告诉他我的孩子要注册？那当然就是神告诉他了。所以在我们服事的过程，这样的故事很多，非常多，我讲也讲不完。就是这七年的时间，神让我去经历他，让我去经历这个上帝真实的跟他就是在生活上面对面。所以我知道这个神是谁，我知道他我是认识的，是因为我在患难的时候他亲手带我出来。所以我就对这个信仰就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懵懵懂懂，就很真实的。那这个就是我们回到台北的一些印证，很清楚的一些印证。
好深刻的经历哦，在这七年的时间，你们一直经历到什么叫做万事互相效力。
对，
因为以前都是过着靠自己的生活，以前虽然也是基督徒，也知道要跟上帝祷告，但基本上还是在靠自己，
没有错。
但是在这七年的里面，你们真实的经历到神的恩典真的够用。
对，
而且我觉得神也真的是回应了惠美姐常年的祷告。你一直很希望说您的丈夫可以成为属灵的头，能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虽然那七年大伟哥并没有真的好像头衔是传道人，可是你就在过着传道人的生活了。那为什么后来真的去到了神学院？
对，那我想说进神学院这一个故事之前，我还是先回到我那时候在印尼的时候，我在印尼受一些简单的一两个月的装备的过程里面。因为在印尼这个学校里面很特别，它不是只有台湾的学生，它还包含了新加坡，包含了菲律宾，包含了中国大陆。其中有从新加坡来的弟兄他们是原来是在爱修园里面的一些学员。那有一个我认识，他的英文名字叫 Freddy。他有一次就跑来找我，他就跟我讲说，大伟哥，我跟你讲，我昨天祷告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异象，他说这个异象跟你有关，我在异象当中看到你，我看到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拿着手提箱在一个很长的路上在那边走。我心里想，这个不是我去花莲自强外役监狱走的那一条路吗？我心里说，可能真的是在讲我，这个是一个印证。他哪有手提箱？他说后来我又看到一个异象，你在整理箱子，整理手提箱，你有一个大的行李箱，一个小的行李箱，你的小的行李箱已经装满，已经盖好了，封好了，可是你大的行李箱是空的。他说我看到的异象就是这个。他讲给我听的时候，我心里有数。为什么我心里有数？手提箱里面的东西在我里面马上有一个解读。小的手提箱是小的装备， 大的手提箱是大的装备。这件事情一直在我的心里面有一个记号，我心里想说，上帝，你是不是要我去读神学院？我要进神学院的其中就出现了我太太祷告的那个天使，那个天使就是陈正修牧师，就是当时候我们进到花莲自强外役监狱也是透过他，就是因为透过他，他打了那个电话给我，跟我讲了一个小时。诶，他跟我讲在一个小时是什么，他说，大伟，你现在为什么还不去读神学院？就一开始就跟我讲这句话，我心里是闷住了，你是被雷打到了，怎么突然就是要跟我讲这一句话。他说，你为什么还不去读神学院？我心里想说，为什么我要读神学院？当然我没有明着讲了，我说为什么，我说我没有读神学院我一样可以服侍啊，谁告诉说一定要读了神学院才能服侍？我说没读神学院也可以服侍嘛，这是鼓励所有弟兄姊妹，没有读神学院一样可以服侍。但是陈牧师就讲说，如果你去读神学院，你可以服侍的更多更好。啊，我就听了。那我说我没有钱啊。他说，你为什么要担心钱的问题呢？对啊，他说的没有错，我又回头再去想，我为什么要担心钱的问题。后来讲了一个小时之后，我说好，我就真的去报了。报的时候，考试的日期其实已经过了。所以我报的时候是1号，但是我是第二年才考的。第二年再考，其实我的报名的那个号码是1号。就很妙，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被神带到神学院。压根我就没有想要去读神学院，可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这是很奇妙的事情。
是，真的很特别。然后后来这位天使就出现了，就打电话给你了，然后就问说，你怎么还不去读？那经费上呢，也是经历到神奇的供应。
对啊，因为一开始就是我们去报名，一开始当然是自费报名费那些，然后包括第一学期的费用。读神学院其实不便宜哈。刚开始我跟我太太是东凑西凑，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凑的，因为所有的钱我都给他管。他最头痛就是他管钱的事情，因为是最没有钱他也要管钱。就是这样凑出来那个学费。过程里面教会愿意支持我们全额。我要去读神学院的时候，其实我已经牧会一年了。第二年我才决定要去考神学院。我觉得只能讲说，上帝是一个奇妙的神，是一个恩典够用的神，因为他从开始到现在他都没有骗我，一直到现在他也没有骗我。如果他骗我，我现在一定会讲他骗我，问题是没有。所以我相信他是一个信实的神，是我们所信靠的，是没有错的。
真的是靠天吃饭。
对啊，对啊，
上帝真的成为你的老板，也像是你人生的向导，
对啊，
然后带领你突破一次又一次的难关，突破你心里面的那个安全感跟你的舒适圈，让你可以真正的跨出去。现在不只是在福州浸信会担任传道人，还是持续的在监狱里面来服侍这些受刑人。我知道说其实你们夫妇还会接触到一些是重刑犯，甚至是杀人犯啊。
对对。
是不是也可以谈一谈你们在跟他们相处互动的过程，怎么样去带领他们相信没有人生来就要去当一个重刑犯。
没有错，没有错。
他们的背后我想一定有很多的故事。
有很多的故事啦。在这个服侍的过程里面，是我觉得我一开始到了台北，黄明正牧师带我到台北看守所，把我引荐到台北看守所。进去的服侍一开始就是在重刑犯舍。北所的重刑犯舍有两个设防啊，有两个设防。那这两个设防里面都是关的都是20年以上的重刑犯。那里面包含了死刑定验的，包含了还有一些正在待审，就是在审查的过程里面的。当我跟他们彼此在对谈的时候，我 从头到尾仍然抱着一个态度，我不会因为这些刑案去轻看他们任何一个人。所以我跟他们在谈话的时候，我基本上我都是把他们当朋友。虽然他们曾经杀过人，他们可能也是别人眼中所谓的那个杀人魔啊，因为很多报纸就是在讲说啊，杀人魔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就告诉他们，他说我看见你们的时候，我仍然看见有神的形象在你身上。因为圣经上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是按着上帝形象造的。我一开始就告诉他们这些事情，我说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我就是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看你们，我不会先帮你做一个记号，我再跟你谈话。你叫什么名字，你就是那个名字。那我跟你谈话，我基本是站在朋友的立场跟你谈话。刚开始他们不见得信任我，那我也是带着一把吉他进去就唱歌。然后我从诗歌，我刚开始跟他们在谈话，就是从诗歌里面去讲出故事出来，从诗歌里面讲出一些我人生的故事，然后跟他们分享，然后他们才慢慢的把心打开。跟他们个别谈话的时候，他们才告诉我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不知道我为什么那时候我会变成那样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个时候会这么凶残。他说换着现在，我根本不可能做那个事情。他说如果早知道信耶稣是这么好，我如果能够早点信耶稣，我今天也不会走到这种地步。这个是很多很多死刑犯跟我讲的话。那其中有一个死刑犯跟我讲的让我感受最深，那个死刑犯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怎么会有权利，我怎么能够把别人的生命拿走，他说我根本没有这个权利，但是我却做了这个事情。这是一个死刑犯，已经成为基督徒的一个死刑犯跟我讲的。那我觉得他讲这句话，我心里面很阿闷。我说对啊，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夺走别人的生命，因为生命的权柄是在神，这不是在我们人的身上。所以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知道上帝改变了这个人。他只是在告诉我一句话，他说我在坚守，我就是在等死，我就是在等上帝你赶快把我接走。我就是告诉这些死刑的受人，我告诉他们就是说，信耶稣可以让你的罪得赦免，但是那个罪得赦免是在神的面前完全成为清白的，不代表现今你在肉体上你所面对的这些刑罚可以免除，不代表这件事情。既然是这样子，你们还要信耶稣吗？所以你信耶稣不代表你可以免死哦，你可能还是要等待那一颗子弹，但是信耶稣在神的面前，你就会有这个跟神之间的永生的关系。所以仍然还有很多很多收容人，死刑的收容人，他们愿意静下来听，他们也真正心里面跟我做觉知的祷告，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上帝在做事情，上帝从一个凶残的人身上把那种原本不是上帝要给他们的那种，我们讲的咒诅也好了，我们讲的那种黑暗的权势也好了，把那些东西都拿走，上帝就是当然给他们看见有光亮有希望。所以他们反而变成在设防里面，原本外面的人不了解的，会原本以为这些死刑犯就是在里面很跋扈或是怎么样，就是反正我就被判死刑，不然你要怎么样。但是我事实上我接触到一些死刑犯的基督徒，我觉得他们并不是这个样子，至少跟我在一起不是这个样子。因为有好多死刑犯的同学，我称他们为同学，当我进去以后，他们就是老是长老是短的，不管什么称呼，但是他们常常会做一件事情，有很多同学常会做一件事，已经枪决的有几个同学，我那时候认识他们，他们我常常去的时候，他们常常就是泡了一杯咖啡，我说真的不好意思，每次来都要麻烦你们。他说老师，这个应该的，我们应该做的。你知道我的感受是什么吗？他们怎么会是挂了那个死刑犯的标签？跟我看不就是跟外面的朋友一样吗？我每次要从我的服侍的这些设防离开的时候，我都说了一句话，我说我很高兴认识你们，我说在你们身上我学到很多功课。我觉得就是在服侍的里面，我看到神很奇妙的作为。
而我觉得最感动的大概就是看到你所服侍的对象 特别是可能是被这个社会所唾弃的对象，他因为认识神，他的生命改变了，而且他有盼望。我想那个是我们在服事当中那个最深刻的那个喜乐。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我们待会要继续来分享王大伟夫妇的生命故事。
海深，测不透。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音如为你主持的《云彩飞扬》，让我们继续来分享王大伟夫妇的生命故事。刚才王大伟传道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呢，师母就非常专心的哇，在听她的丈夫分享这一路的过程。我也相信大伟哥，您现在做的这些的服事，最高兴的除了上帝之外呢，就是您的妻子。
对，
因为神真的是垂听了惠美姐的祷告。惠美姐，当你看见她真的成为传道人了，而且她做这些服事，你有什么样的体会？
感谢神的，这一路来真的可以说很辛苦，然后很心酸，真的是很辛苦很心酸。那一路来从花莲的服事一直到台北的服事，其实看到他的坚持，我可以说我已经开始准备要放弃了，可是他坚持下去。因为真的如果没有神的呼召在这个里面，真的很容易就会退场。
是因为服事里面有很多挑战跟困难。
对，然后再加上是我们自己的经济也不允许。然后但是很奇妙，就是当在一个不允许的，在经济不允许的情况下，但是上帝的手总是在及时的时候就出现了，他的帮助就出现了，然后他的祝福就出现了。所以我们在花莲的那种经历一段时间以后，神就把我们带到台北来。其实那个过程真的是很不愿意，因为你在花莲真的是很舒服。
是，
然后你到台北比在花莲还要更艰辛更辛苦，因为你去哪里那个距离不是说很远，然后在台北的那种消费比在花莲还要大。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他的生命的改变让我非常非常的就是很感恩。
是，
对，就是很感谢神在这一路来，然后他并没有说不垂听我的祷告。其实神一直要我们去学习一个功课，就是等候他。那在20年到，然后我真的很想，我有一次问神说，你为什么一定要让我去等20年，然后这个结果才会出现。那我回头看，其实神是在摸索他要的器皿，然后他在摸索他要的那一种仆人。他希望他仆人的样子是什么，他希望他的仆人在未来怎么样去牧养他的羊，所以他在摸索。在这一段时间，其实我看得出来，我自己都觉得很辛苦，我看得出来他也很辛苦。所以他一路来，其实可以说他的眼泪掉的并没有我少。
是是，
所以很感谢神。
是在服事里面真的有好多的挑战哦。
对，
我想在祷告的过程等候的过程好像也体会到，哇，上帝的耐心真的是高过我们好多好多好多。
对，
他要预备一个人，他可以用10年20年30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来预备他，等候他的时间来到。后来大伟哥真的就成为了传道人。那刚才分享到说，其实一路以来从花莲到台北之后一直都在监狱里面服侍，那惠美姐也会跟着一起进监狱吗？
因为我们监狱它有规定，就是说女生只能在女所，男生在男所，所以我没有办法进到男所，那我只能在女所。但是我们在花莲是不一样，在花莲的话是它是比较开放，就是男生女生都可以进去。
是，
对。那我们在台北的话，因为它就在北所，我在北女所，然后北监我们是一起去，我们只有两个监所是不能一起去，是有一个规定的。对，
是。那惠美姐，当你去到了女子监狱的时候啊，你去面对这群受刑人，你自己的体会是怎么样？我想在服侍他们一定也有很多很特别的经历。
我觉得没有花莲那时候刚开始的那一种的恐惧啦，因为你在花莲已经有经历过一段，然后你再来台北的时候，因为你面对的是女生，就是你刚好是跟你的那种属性是一样的。可是我在女所这边一开始是我是面对的是 HIV 的，艾滋的，然后再来就是吸毒的，再来就是那种偷窃啊，一堆的这样子。所以 我一开始面对是艾滋的，那艾滋的同学是比较被人排挤的，对对对对。
那要怎么样突破他们的心房，融化他们的心，要怎么去建立那个关系呢？
应该是说我们本身就是你进去的时候就会监所的老师就会介绍，刚开始当然他们会自我保护的非常的好，他的那个墙非常的厚，他不可能让你知道他的底。可是你在那边上课久了以后变成好朋友，因为我的做法就跟大伟是一样的，我不会把他们当作一个受刑人来看，我把他们当作我自己的朋友来看，所以我一进去我就会跟他们讲说，你是我的好朋友，我不会把你们当作外人看。然后所以我在那边就开始上课，上完课以后然后就开始聊天，然后了解他们的状况，然后让他们知道说，诶，其实他们虽然在外面可能会被人家看为那种很贬低的人，然后被人家看成一个比较不好的那种，形容他们比较不好一点的，可是在我眼里我就觉得是说他们其实是上帝所爱的孩子，所以我一直传递一个信息给他们，就是说不管你们怎么样，你们都是上帝爱的孩子。所以到最后他们就会接受一个事实，就是不管外人怎么看，上帝还是爱他们。所以我一直鼓励他们要给自己机会去面对自己的问题，然后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有很多很多 HIV 的同学在整个彼此之间的了解之后，就开始把他们的心思跟我讲。
是是，我想每一个人的生命都需要有人给他们机会，
对，
是有一个改变的机会。每一个经历上帝的爱的人也都经历到上帝给我们机会，所以现在我们去祝福别人，我们要把这个机会带给别人，让他有机会可以认识神。大伟哥身为传道人，可能有一些人对于传道这个职业啊，可能会有一些误解，会觉得说是不是找不到工作啊所以才去当神职人员啊，或者觉得说哇传道人生活好苦哦好苦哦，好像这个不能那个又不能，就会想到很多的限制啦等等的。但是我记得我在您的见证上面我看到了一句话，我觉得好感动哦。您写到说呢，上帝给我的外表看上去似乎不像别人一样光鲜体面，但我真的觉得我很喜乐，我很自在。我想今天云彩飞扬的节目已经快到尾声了，请大伟哥谈一谈对于传道人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你自己怎么看待？
我还是要说，就是如果没有护照就不要做传道，这个是我很深的一个体验。就像我刚开始寻求神的时候，如果上帝没有给我那么明显很明确的证据，我真的不知道他是那么认真的要当我老板。因为如果上帝不愿意当你的老板，你没有办法成为传道，因为他当你的老板他就是要负责你所有的一切。所以我们绝对传道人绝对不会有太多的光鲜亮丽，也许你看见在台上讲道不容易，好像是很有一些东西，但事实上所有在台上讲道的牧者，他们讲出来的真理跟讲道之所以能够打动人，不单单是因为那是神的话，更是需要是那个要有生命做淬炼之后才能够去把神的话诠释得很美。所以我觉得传道的这个生活它不是一个职业，传道是一个 在我的感受就是，传道是神在呼召，呼召一群愿意跟他一起同工的伙伴，这是我自己的认知啦。所以每一个传道人在神的面前都像是一个伙伴跟一个族谱的关系。上帝虽然把我们看作就是这呼召，我们对神来讲我们都称作主，虽然在这个名词上面我们好像是仆人，但是神事实上他是用伙伴来看待我们，是把我们看成他最好的朋友，我们同样也把神看成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所以在经历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上帝只有一句话，那句话就是我刚才讲的，他的恩典够我们用。那我们看过这句话，听过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以为然，但是当我们真实的去经历的时候，我们却发觉那个里面真的是太丰富了。而且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因为羡慕别人成为了一个牧者牧师，所以我们也想要成为牧师，我真的要说那个可能不是护照。如果我们是真的因为神感动我们，看到一群没有牧者的没有牧者的那一群羊，神让我们看到的那一些羊的需要，所以叫你出来，那样的感动是不一样的，那样感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的，所以我对现在的传道人，我真的深深跟以前的感受完全不一样。那因为真的上帝要他这样做，所以上帝一定负责。所以如果上帝不为我负责，那么这位上帝就不是上帝了。
这是您很亲身的经历，因为自己走过了这一段的路程。哇，我觉得这是一个信心的操练耶。
对，
因为我觉得好像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都建立在金钱上啦，外面看得到的物质啦，可是当把这些事情都放下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才真正的要被扩张，与上帝同行的生活就是很不一样的。那我想是不是也可以邀请大伟哥，您就着您自己的生命经历或者用一节您很有感动的经文来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我想用几句经文。一个经文就是约翰福音12章24节，就是呼召我的那个经文，就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个也是我的生命的一个写照，就是因为我不肯放下，我以为我自己可以掌握的，我以为自己觉得能够给我自己安全感的，其实这些都是空虚的，这些都是空虚的。只有当我放下的时候，我才看到那个实质，那个实质在在有的。所以马太福音16章24节这边也说，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一句话也真的在我心中成为一个很强大的力量。要真的得到上帝的全部，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先把舍己的功夫做好，先有舍己才有上帝的全部。因为如果我们不把自己完全的放下来，神绝对不会使用我们。
是，非常谢谢大伟哥的分享。那慧梅姐，我们常都听到人家说，成功男人的背后呢，就是有一位成功的女人在背后成为他的支持。对基督徒来说，一个基督徒弟兄呢，我想他得到最大的福分就是有一个祷告的妻子在他的背后用祷告来托住他。请慧梅姐就着您自己走过的这一段路程，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鼓励的话好吗？特别是在婚姻当中遇到很多困难的妻子。
诗篇时常讲了一句话，就是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也讲了很多好几句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是我的帮助。所以我们在任何的情况下，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我们都活在一个困难，活在一个艰难，活在一个患难里面。可是患难的背后总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祝福，这个祝福就是上帝给我们的。 所以在夫妻当中，其实我觉得夫妻本来就是彼此，我们要彼此相爱，要彼此相信信任，就是彼此的帮助。那因为不管妻子还是丈夫如何，毕竟他就是你的另外一半，毕竟他是上帝给你的另外一个祝福。所以我们应该是说，无论我们的家庭如何，只要我们彼此相爱，相信我们的婚姻是越来越美好。
我常听到有一些的人呢，告诉我们说，你怎么样看待你的另外一半，他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对，
那您在嫁给大伟哥的时候呢，您就一直希望说，或许有一天我们会成为传道人、宣教士。我想是不是妻子看待丈夫的眼光也特别重要呢？
对，没错。因为我觉得是说，妻子在看丈夫的时候，不要用自己的眼光，要用上帝的眼光。因为我这样讲好了，就是说你希望你的丈夫是什么样的丈夫。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希望我的丈夫是一个大老板，我是总经理，是什么是什么。当然我也希望我的丈夫是这样，可是用神的眼光去看的时候，神的心意并不是这样。所以我把我祷告的方向转到的时候，我希望他是成为一个属灵的领袖，成为一个属灵的领袖，成为一个属灵的一个父母，一个属灵的就是帮了别人，就是牧羊羊群的。所以我的想法是非常单纯，我很单纯的是，他希望是什么样的人，因为毕竟上帝才是真正的祝福。所以我就会把我的眼光转向神的眼光。对，
是，谢谢慧美师母的分享。是，我相信今天真的是透过两位的分享，透过你们的生命故事，也真的是带给我们许多的提醒，许多的帮助。我想最重要的最美的祝福就是能够认识神。非常谢谢你们夫妇来到云彩飞扬分享你们的生命故事，谢谢你们。
谢谢。
云彩飞扬，非常感谢王大伟夫妇在节目当中分享他们宝贵的生命故事。一个被上帝复兴、调整、医治、改变，知道怎么从黑暗中走出来的人，才可能带领别人从黑暗里面走向光明。人生都会面临黑暗的时刻，觉得被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面对未来只有挫折和不确定。我们想不通怎么一回事，也无力改变现状，痛苦似乎永无止境，整个世界都变了，这就是黑暗的时刻，无法清楚地看到未来。但是呢，这些云彩飞扬的见证故事再再地让我们听见，在宇宙当中有一个不可测度的力量，来自这一位称为上帝的造物主，他会陪伴我们走过黑暗的时刻。这些困难、考验和痛苦，上帝会陪我们走过那些时刻，他会给我们足够的光明和恩典，会照亮道路，不会叫我们摸黑行走。我们只要很单纯地向这位上帝祷告，将我们过去生命里的重担、软弱或是不堪交给他，求神赦免，求神医治，求神释放，求神进到我们的生命里，成为真实可靠的拯救。在圣经的以赛亚书51章第6节，这边说到上帝对我们的应许，也就是对我们人生的保证。上帝说，你们要向天举目观看下地，因为天必像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其上的居民也要如此死亡。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也不废掉。你愿意接受这份救恩的礼物吗？你愿意这位赐恩典的上帝与你同在吗？ 你愿意成为他的儿女，被他宝贝，一生被他引导，活得有盼望吗？别忘了，这世界都会过去，唯有神的救恩永远长存。神的爱，神的喜乐和平安，天天与信靠他的人同在。今天的节目，我们已经取得了王大伟夫妇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英如非常欢迎你来索取他们的故事 CD， 总共有三片，自己听了有帮助，也可以跟家人朋友来分享，以生命祝福生命。我也鼓励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带领你认识基督信仰，你可以借着函授或是网络的方式来学习。如果你想要索取王大伟夫妇的故事 CD， 或是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欢迎你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英如收就可以了。英是英国的英，如果的如。最后感谢泥土音乐和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的诗歌，英如再一次的感谢你的收听。愿你天天经历上帝所赐的喜乐和平安，生命发光，行路有力。我们下一次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生命不稀奇。